那么我们知道，随着这个武汉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扩散的，其实比病毒更迅速、更广泛的是全球的一种恐中和排华的浪潮。而在香港呢，也有一家支持反送中抗争运动的餐厅叫光荣冰室，在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呢，表明只招待香港人。点菜的时候，他们只限广东话和英文，不招待大陆客人和普通话的客人。但是后来他们还有更新他们的脸书，说欢迎台湾人。那么店方是解释，他们这样的举动主要是因为香港政府迟迟不对大陆封关，这么小店为了避免防疫出现漏洞才不得不这么做。但这样的做法呢，也令到生活在香港的大陆人感觉到好像受到了歧视。那么自从2008年就到香港求学并定居，而且已经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权的香港教育大学的讲师黎明哦，他日前和一群中港友人前往这个光荣冰室，试图用普通话来点餐，那么随后还赠送给这个小店口罩还有消毒液等等的物资啊，并且将几个人的遭遇写成了文章发表在他的脸书上。那我们今天也很高兴为您透过视讯连线请到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的讲师黎明来谈谈他的第一手观察。黎明您好。
好，大家好。
好，那首先就想请您先谈谈日前啊，您亲自到这个光荣冰室的一个经历。您当时一开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要去？那么希望透过这样的经历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发现光荣冰室它在大概在上个星期就是评级会开始向他发出一个出了一个新的公告，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是所有的店员都不会说普通话。那我就是虽然他态度还比较强硬，但是他其实也是一个让步吧，就是对我来说他是就不接待。那所以我就想说可能是一个契机，能不能跟这个店家有一个的角度来看，就是这样的一个措施。
好，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跟这个黎明讲师的这个讯号似乎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所以我们会把它转成是电话连线，稍后再继续请教他。不过我们同时有一位山东的李先生给我打电话进来了，想要请他分享一下他对于这个武汉疫情蔓延全球之际出现一个反华还有这个排华的浪潮有什么样的看法。山东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听得到，请讲。
我想说的是，那个我刚才在之前的时候听那个两个嘉宾在讨论那个疫情，在讨论疫情的事儿嘛。我觉得他们在说那个中国的政府不顾老百姓的生死就要复工，但是我想说如果不复工的话，那你知道中国多少人有房贷有车贷？如果不一直不复工，要逼死的人恐怕要比那个疫情死的人要多吧。而且我觉得你们美国之音的立场很有问题。大家想想，你们想想看，你们美国之音从哪一年开始就开始就是唱衰中国，说中国要会崩溃，说中国这样的集权政府会社会会大崩溃。但是我觉得中国会越来越好，中国会越来越民主，会越来越自由，会越来越好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山东的李先生哦，跟我们从这个山东发来他的第一手的感想。那么有关于刚刚提到复工的这个情况，你很关注。那我们其实美国之音今天稍晚在第二个小时的海峡论坛节目，我们也会讨论相关的这个有关于经济的问题，也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好吗？谢谢山东的李先生。另外我们也为北京的钟先生给我们打电话进来。北京的这位听众，你听得到我们吗？你在线上了，请说。
您好，您好，我正在看你们这期节目。肺炎加深中港矛盾，全球掀起排华浪潮。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因为这个肺炎而全球掀起所谓的排华浪潮，那么我们先看一看我们国内。我们国内就为了武汉这个肺炎，全国各地是怎么排斥歧视我们的武汉同胞，或者是全国各地所谓的外地人呢？ 啊，全球掀起排华浪潮，那毕竟是国与国之间一个主权国家为了本国的国民的利益而排斥他国外的一种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一种灾难的侵蚀，毕竟还是合情合理的，合不合法咱们不说，但是一个主权国家之内一个省或者一地省一地市而排斥自己的同胞，那是天大的笑话呀。
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北京的朱先生，也给我
指责外国排斥我们华人呢，对吧？
感谢北京的朱先生来电，也提到这个除了这个全球的排华浪潮还有这个中港矛盾之外，事实上在中国内地各省也出现了这个歧视武汉人或是各省之间互相这个排斥的状况，其实这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现象。稍后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来请教我们今天的来宾好吗？感谢北京的朱先生来电。那么回到香港，我们请这个黎明讲师跟我们继续谈一谈，刚才我们提到了您去这个光荣兵士，因为不好意思，因为这个讯号不是很清楚啊，请您再跟我们谈一谈您当初为什么一开始决定要去光荣兵士，那这样的经历希望给我们的听众观众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们当初去的时候是因为看见这个店家他的公告上说他开始强调这个店员是不会说普通话，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某程度上是一种让步吧。那我觉得这个店家也想要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让步，而我们也希望他能够使用更加有效的防疫手段，而不是通过就是排斥了社会上一群人来就是达成一个政治的立场。那所以我们想就是通过去到访去跟他们沟通的方式去到那边。那其实本来的计划里面并不包括用普通话点餐，是因为那个老板我们一开始约了他，但是他可能太忙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店里等他，那等了很久，等我们大概从下午3点等到了晚上11点，那过程当中就吃了两餐嘛。
那么事实上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小店的光荣兵士他贴出这样的告示主要是要抗议，其实是抗议香港政府对于这个防疫措施迟迟不愿意封关的一种抗争的方式吧。也有人说这个称广东话或者说怎么讲啊，这个不欢迎普通话的客人其实是延续反送中以来一种主要的抗争方式，并不是种族歧视。那么我想请黎明小姐谈一谈您在这个光荣兵士的亲身经历和观察，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说法呢？
我非常能够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我自己也生活在香港，我也那么多年来一直是就是观察着这个社会它整个就是对于中国政权还有中国内地的人的这个情感情绪越来越慢慢的变化吧。那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会想要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向政府表态，也会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们会想要用这个方法来防疫。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方法是没有效果的，我们每天就是从香港所有的关口出入的人流当中最主要的其实是香港居民而不是内地居民。那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初衷是希望能够向政府表态，或者是他是想要防疫，然而这个并不妨碍说他与此同时展现出了一种种族主义。虽然我们可以说香港人和中国人就是大陆人似乎不是两个种族啊，对吧？但是在那个种族主义的这个定义当中，其实有一个面向是讲的是横向种族歧视，就是讲的是 horizontal racism。 那它其实是可以是发生在同一个种族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所以不妨碍它可以是一个源自于一种想要抗争想要向政府表态或者是想要防疫的一个初衷，但其实它事实上表现出来的结果是它表现出了一种种族主义的倾向。
您提到这个种族主义，不过由于您这个把经历写成这个文章放在脸书上之后，事实上也引发了很多香港媒体之间的热烈讨论跟舆情的这个讨论那么很多媒体事实上也对您个人提出了批评，我想要请您就亲自的来回应一些这些批评的说法，包括了您刚提到种族主义，但也有人认为说您用这样的一个介入的形式其实并不利于真正的形成对话，并且批评说您这种写作的视角是所谓高傲的精英主义，不晓得您怎么回应香港媒体对您的一些批评呢？
我想这是一种误解吧，因为那个文章当中其实我们已经很详细的讲述了整个过程，是我们是想要首先去约了老板，然后想要跟老板去沟通这件事，而且我们也带了一些表达我们释出我们善意的一些防疫的物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的人当中，是我们要必须要等老板嘛，那我们去的人当中其实有至少有两个女生，她们是完全不会说广东话，有一个只是会听，就是或者说一点点。那其实我们也并不希望在整个过程当中是给她们有一种感觉，就是由于她们不会说广东话，然后在点单的过程当中她们就会受到一个差别的对待。其实这样的一种经历并不是一种很好的经历，就是你会觉得说我不会说广东话是不是我自己的错呢？但其实他们作为一个就是从不同地方来的人，他们学习语言的速度有快有慢，或者他来香港的时间有长有短，就是并不能以他广东话说的流利程度来判断他这个人是不是值得信任，或者是他有没有怀着善意，或者尊不尊重当地的文化。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在点餐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尝试去感受一下，就是虽然我作为一个能够说广东话的人，那我并不能对其他的不会说广东话的人，他们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些遭遇而说他们是想多了，或者是让他们不用那么放在心上，我总也要自己去感受一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对吧？那我才能够体会到他们的感受。那所以我们就这样尝试去做了。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店员是很善意的，就是他们并没有因为我们说普通话而表现出非常的就是拒绝和我们沟通，是有店员是主动愿意跟我们沟通。其实我们也不在乎他说的是广东话还是普通话，他有一些店员他就是用广东话回我们，我们用普通话继续就是表达也其实是可以的。然而就你会看见有一些其他的店员阻止这个愿意跟我们沟通的店员继续沟通下去，那我想这就可能是一个另外的一重压力了吧。就是明明我们不一定要说同一种语言已经可以沟通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不能沟通呢，对吧？那你至于说这样的一个方法它是不是精英主义会怎么样，我想我只是如实的反映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历的东西，然后我们也并没有对于这个餐厅或者是当中的店员进行苛责。其实我们都是表达能够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应，而是我更希望的是读者作为一个读者，他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去带入到一个不会说广东话的一个住在香港的一个朋友他的视角去体验一下他的感受会是怎么样。那我们就会有多一点的时间去想一想，那究竟我们是希望自己的城市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呢？是不是能够更加多元，能够接纳到更加不同的人呢？就是这个是我们的文章希望能够带出的思考吧。
但是我们想要进一步谈一谈就是中港之间的矛盾，因为事实上经历了反送中之后，我们看到中港矛盾好像是似乎在不断的激化，而且这一次的武汉肺炎疫情之后呢，也看到这样的趋势不断升高。您认为经历了反送中和这次武汉肺炎的疫情之后，这种中港之间的矛盾啊，香港人跟大陆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不是没有办法修复，会出现一种决裂的状态，想请您分享您的观察。
我想它是进入一个更加紧张的状态。如果说我们的本地的社会继续坚持要用一种将普通话直接视为是就是压迫的力量，或者说将说普通话的个人直接视为压迫者本身的话，那这个确实是不利于我们以后的沟通和互相理解的。那所以我们去我们在小店，然后我们也写了这样的文章，其实也是希望呈现出就是情况是复杂的，而且每一个个人他是活生生的生命，他为什么会说普通话是有他的脉络在那边的，并不是因为他认可中央的集权对于香港地方的打压或者是一些语言政策，那是他没有办法选择的，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选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 未来当然现实是这个这种紧张的关系是越来越升级的，但是你说为什么会不会未来完全没有办法再弥合，或者是就是已经是决裂的一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身处于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个人，我们怎么样去选择。
嗯，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被动的结果，就是不是说情势使然，每一个人是没有选择的，然后我们必然要走向决裂，而是我觉得人，人的行动、人的能动性、人的主体性，其实就是显示在这样的时刻，他可以选择去释出善意，他可以选择去呼吁更加多的关注个人在这个整个社会当中或者在这个运动当中他的感受、他的尊严。我想这也是我们对抗一个疫情、一个就是流行病疫情当中能够守护的最后的一个底线了吧。就是疫情其实有的时候你很难去完全的阻止它扩散，但是我们可以让这样的恐慌、让这样的仇视能够至少从在我们自己个人的这个层面能够让它停止，从用守护住我们自己内心的方式。
好的，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中港矛盾之外，前面我们有一位北京的听众也特别打电话进来提到说，事实上在中国内地各地也出现了歧视武汉人或是各省之间互相抵制排斥的一个状态。除此之外，是种族之间的互相，同一个种族之间的互相的排斥之外呢，其实我们今天也要讨论的是在世界各地也出现了因为这个疫情的扩散出现了一种恐中或是排华的浪潮，包括像是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况，纽约就有一个华裔面孔的这个妇女遭到了这个攻击和辱骂。另外欧洲因为疫情严重，像意大利也出现了这个华人的餐厅跟法郎遭到破坏，甚至连日本跟韩国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不晓得黎明您怎么看像这个全球开始出现这种因为疫情而导致的排华浪潮呢？
我想这其实已经是在这个疫情发生之前就是有它的苗头在，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全球化的进程越来越扩散越来越深入的情况下，其实是就是全球人口流动非常的大，然后其实是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这样的一种就是国家的边界似乎受会被消失，然后就是国家的身份似乎受到这种外来人口的冲击这样的一种危机感吧。然后在很多不同的国家，它可能也会尤其是发达国家，它也会感受到一种就是来自于外来的移民，然后感觉是在争抢当地劳动力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危机。所以在疫情发生之前，其实这种人口就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张力它已经是存在了，只是在这个疫情发生之后，它是借着疫情的这样的一个爆发，其实是找到了一个出口，然后呈现出一个更加激烈的态势，让我们看到呈现成这样子。那我觉得背后其实就是反映出我们就是现代的这种国家民族主义的思想在全球化的这个整个大背景底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会呈现出这样的一种危机吧。就我们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对于地方利益的认同，这个边界的画法一般都是很习惯，是就是最大就是去到一个国家主义的国家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地域的边界。然后现在其实是有在全球化底下是有多样的事情在挑战着我们这样的一种定义，也挑战着我们想是重新去想象它还是去固守它。那我有很多的国家很自然，很多就是当地的民众很自然的反应可能就是会以一种非常地方保护主义的非常强调国家民族身份的一种比较右倾的方式来对应。那其实它是一种固守边界的一种回应的方式。那因为这也是一个最简单也最容易团结起当地的力量，就是去或者最容易找到发泄口的一个方式吧。所以它也正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甚至在中国国内不同的地方的人也会他们就是对武汉的人来自于武汉的人是有这样的一种排斥。其实它也是反映了就是这样的一种身份，国家民族身份在一个国内它可以怎么样被细分为是以地方政府的边界作为一种 身份边界的界定。
嗯，除了您，
其实是同一个逻辑。
除了您刚所提到的原因之外，是不是跟这个我们看到中共政权在这次的疫情当中一些不透明的做法，还有就是无法去解释这个病毒的究竟来源是什么，造成大家恐慌，跟这些排华的现象有关呢？您的分析？
我觉得它有关系，但它可能只是一个其中一个一个借口吧。就是它是一个其中一个载体，就是它成为了一个合理化这样的一种排华的情绪的一个理由。对，然后那我们就会更加觉得说，既然是来自于中国，然后中国政府它就是防疫不力，然后隐瞒，那当然我们就更加觉得有反对的情绪。然而这个当中是有一个断裂的，就是说那中国政府和他的民众其实是两回事情嘛，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政府他防疫不力，其实作为人民来说一样是受害者，就是全世界他大家都是一样的，属于一个由于中国政府集权它防疫不力而导致的这种疫情大蔓延下面的受害者。那我们是不是要把这样的责任放在同是受害者的其他的中国人民众身上呢？这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一件事情。
那黎明，你也在您的这个脸书的文章中有特别提到了这个在面对瘟疫人性弱点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用正直跟善良来对抗这个瘟疫当中人性的弱点。最后的时间，想要请您来跟我们多谈谈，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管是中港矛盾也好，全球排华也好，甚至是内地这个对武汉人其实也好，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做法能够让大家更好的面对这个瘟疫当中所谓人性的弱点呢？瘟疫当中所谓
人性的弱点，我想那个文章当中所讲的正直，其实并不是我们日常人生活当中所讲的那种就是比较耿直的那个意思啊，那个正直在这个语境下面主要的意思是指说一个人他如果能够
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能够对把自己的本分做好，然后就是你能够做的事情你就去做，然后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本身它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否能够用一种看待一个真实的人的方式去看待他，然后以一个人的方式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然后整个过程当中你会看见说，一旦有恐慌，我们就会对于恐慌采取一些就是非常过激的方法去反应，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恐慌特别的大，我们就会就妥协了非常多的原则，甚至是把就是疫情当中的他者视为是一个符号，就是他者已经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他是携带着病毒的一个符号，或者是他就是病毒本身，或者他就是中共的一个代言人。那这样的一个看法固然是有源自于恐慌，但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个正直的人，用一个原本人的目光重新去审视对方，我们可以其实是可以看见这个对方和我们一样是遭受着一样的苦难，是经历的一样的恐慌，我们是不是能够让这样的恐慌它所造成的更加大面积范围的就是人道主义的危机能够被消减掉呢？就很多时候这样的瘟疫所带来的危机并不仅仅是在于人的性命还有健康，还会在瘟疫结束之后非常多的时间，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瘟疫造成的恐慌而妥协掉的非常多的原则会一直弥留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影响长久的影响我们社会当中的文化和氛围。就我想这是我们能够作为个人，我们能够为防疫，我们为抵抗瘟疫能够做的一件最基本的事情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的讲师黎明参加今晚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感谢您。